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也是跟我们这一年度的主题经卷有关，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呢，强调两个重点。第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作者非常用力的在证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超越性、有效性跟永恒性。还有一点是，他也一直力图证明上帝的信实、怜悯以及慈爱。今天呢，我就来看，特别来看第二点。因为有第二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说，我们可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成为随时的帮助。那么今天我们要跳脱一下希伯来书的内容，回到旧约来看上帝跟一个先知的互动，从这个互动中来看出彰显出上帝的信实、怜悯和慈爱。这个先知是谁呢？就是约拿兄。约拿这位先知呢，他有一个外号，他叫绕跑先知。我们大家都对约拿书呢不陌生，这卷书充满了动感式的描述，读了它呢印象深刻，因为呢就像一部卡通影片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儿童主日学永远呢都会看到约拿，他成为儿童读物的主角之一。但事实上，约拿书不是要写给儿童看的，它是很严肃的题材，内容呢有更严肃而深刻的目的，是要写给成人看的。所以今天我就要为成人说故事。约拿书虽然呢这个内容看起来不可思议，可是它的内容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因为耶稣曾以约拿在鱼肚里面三天三夜呢来类比自己的死里复活，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但是约拿书中的主角呢，其实不是约拿，更不是那条大鱼，很多小朋友都误解了，而是上帝自己。现在我们就来读一段经文，约拿书第二章约拿的祷告。我们从这一段约拿的祷告开始来看他们怎么互动。所以请大家翻约拿书，翻到约拿书的第二章。约拿书在哪里呢？创出立民生舒适的沙沙王王代代拉里斯博士正常跟塞耶二当和摩拿拿找到了。所以你会发现他应该是在圣经的大概三分之二的地方。1084页。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二章一到十节，预备来。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围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当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好，你读完了这篇祷告，他是用诗歌的方式，诗歌体的方式陈述出来，你可以发现约拿的灵性何等深厚啊，眼界何等开阔。可是你想得到吗？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其他的三章描述的这位先知约拿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口是心非、见风转舵的人，是一个任性耍赖、无理取闹的先知，更是一个虎头蛇尾、善变易怒的神的仆人。怎么会这么的反差 差这么大呢？好，我们就来从这里呢来看看约拿的约拿跟上帝的互动啊、很特别的是哈，约拿书虽然是先知书，可是呢这卷书跟其他的先知书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卷先知书记录了上帝要约拿讲的话啦，只有一句，其他的先知书呢都非常的多。这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一句话就是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有这样子的先知吗？我还原一下现场，真的，如果用希伯来文来讲呢，只有五个字啊，大家听一下 ，Old Arba'in Yom Veninavei Nehabakit。好啊，翻译成英文就是 40 more days Nineveh will be overturned。啊 ，will be overturned 是一个字啊，英文有了8个字。中文十二个字，有人是讲5个字的哈，约拿可以说是神话一哥了哈，就是说，可是他和上帝对话的时候，哎，他又不是省油的灯哦，啊，还很有个性，民族情操啊非常强，他是一个爱国先知，我们可以从他的祷告里面可以发现，他对上帝的认识呢也非常正确。刚刚我们读的那首祷告呢？呈现这个3-3-2的格局，就前面3节、中间3节、后面2节，前面2个3节呢，都是成为对称。先讲到自己的遭遇到的困境，然后上帝垂听他的祷告，或者是上帝呢拯救了他。最后2节呢，表达了什么？他要对上帝感谢，而且献祭。然后结论哇，极其有力，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就是今天的主题。也会是最后的结论。你看这样子一个灵性深厚的人，怎么会出现啊？怎么会出现？当上帝呢要他去传福音给他民族的仇敌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啊，赌气、斗嘴、抗命、逃跑，在求死。好，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情绪呢反复不定。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奇怪。接下来呢，我们要从2个向度呢来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来看看上帝怎么样做机会教育。这2个向度呢，第一个向度就是圣洁慈爱的神以及他不可抗拒的旨意。第二条向度呢，就是软弱善变的人需要靠神才能超越极限。我们就从第一章呢开始做一个鸟瞰。这卷书呢，其实最主要的是讲到刚刚的那个第一条向度，就是上帝的旨意是不能够抗拒的。当他决定要把恩典给人的时候，纵然这些人、这些对象是以色列的仇敌，可是他要这么做，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抵挡。那么约拿书呢，全书你看起来好像都在围绕在约拿的经历上面，可是主角不是约拿，约拿呢，充其量只是个配角，是上帝呼召约拿。当约拿抗命远逃的时候，是上帝兴起风浪，而且操控风浪，让水手呢在抽签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为约拿解套，而且上帝呢是上帝差派大鱼呢啊来拯救约拿，上帝才是约拿感恩的对象。也是第二次差遣约拿的那位主，而且也是上帝让他的任务呢一定有效果。啊，最后是上帝安排树木，啊，安排这个啊一条虫，再安排燥热的东风，用他非常特殊的方式在开导约拿。所以约拿相形之下呢，他是一个什么人物呢？他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彻底的反面的教材，用来反衬出上帝的作为是何等有力。所以呢，我们呢可以了解，在约拿的心目中呢，亚述可以说是古代呢历代以来最残酷无情的一个国家。可是上帝竟然要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呢悔改的机会，上帝没有要求他们要变成 犹太人完全跟犹太人完全一样的信仰，要归于犹太人，而是要用以足以免于审判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福音。就是这个，就是这一点，上帝的慷慨跟仁慈触怒了约拿。我们现在对约拿稍微做点了解，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很像约拿。约拿呢，他这么气呢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在列王记下14:25有记载，约拿呢是在耶罗伯安二世当政的时候当先知。什么时候呢？主前8世纪，大概主前753年到753年，这时间做先知。他跟耶稣是同乡，他所住的地方呢在拉撒勒东北才5公里。但这个地方呢很不幸，在那个时代呢常常是很多国家呢战争必经之地。在主前10世纪呢，亚述开始兴起，跟以色列兴起差不多同时，可是亚述比较强大。大家知道在约拿之后30年，北国就被约拿所灭亡了。所以北国长期的呢在亚述的侵略跟统治之下。而亚述在那200年呢也建立了一个横跨西亚跟北非的帝国。亚述的征战呢一向以残暴闻名，那所到之处就是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而且他们还执行所谓的焦土政策，把你都烧光光，让你没办法居住，夷为废墟，掠夺你的财物，抢夺你的钱财，然后血腥镇压，居民不是被杀就是被虐待或是被俘虏。所以这些外族一听到亚述军队来了就闻风丧胆啊，深恶痛绝。而约拿之前呢大概100-200年以色列就一直受助于亚述这个国家。所以呢当他听到说上帝要他去传福音给这个国家人民，你想想看，百年来的这种国仇家恨，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他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接受上帝会对这个无情的强权伸出饶恕跟宽待的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拿的反应是什么，约拿反应呢你就不会太意外了。好，我们从第一章来开始看他怎么样，他抗命潜逃，事迹败露之后又刻意求死。好，他接受的任务是这样，很简单，你往尼尼微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是上帝给他的任务。至于要呼喊什么内容呢，圣经没有交代。尼尼微城当时其实不是亚述国的首都，它是第二大城，当时它建设非常雄伟，可以代表这个帝国。约拿受命要去向这个帝国宣告上帝的审判，那为什么要潜逃呢？真正的原因在4:2，来我们看一下约拿书的4:2，我们来读一下。好，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各位你看看，这个是一个祷告还是比较像是控告？这根本就不是祷告，是在控告。哎，我知道你那么好，你要对他们不好，哎，不，你那么好，你要对他们好，好，所以呢，我不愿看到这件事情。他想到亚述有可能因为畏惧审判而悔改，就会免除刑罚，所以他死也不给亚述这个机会，就是这样。所以约拿的状况，大家不要开始嘲笑他了。是我们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可能也不会差太多。请问谁愿意仇敌恶徒得到好处？大家想一想，1997年就在20年前轰动全国的这个陈进兴绑架杀人的这个案件，当时最有名的就是他杀害了艺人白冰冰的独生女白小燕，这件事情轰动全国，后来他被抓了。这个他犯了哪些罪呢？绑架、杀人、抢劫、性侵，什么都来。 被判了四个死刑，100多年的无期徒刑。那么要枪决之前呢，在这个有一群基督徒妇女呢，就发起了一个祷告，想要为陈静心的悔改跟归正的祷告。这群基督徒妇女呢，其中最主要成员就是我们的母堂胜利堂新竹胜利堂的一群姐妹，可能有不少人也在当中，在我们当中，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后来透过论坛报这个发送出去的时候，引起正反两极的意见。这些反对的人呢，竟然有不少也是基督徒，他们认为陈静心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哪里值得祷告呢？还有很多不信的人呢，就讽刺我们基督徒说，天堂里若是有陈静心，我才不肯也不愿去做他的邻居。你觉得他讲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你到天堂去发现隔壁有陈静心，你会不会害怕？其实他没有想到，如果陈静心真的到了天堂了，他应该不会是地上那个样子。在当时他被拘押的期间呢，孙悦跟根生团契的总干事黄明正牧师有去看他，而且带领他信主，甚至施洗。也就是说他改变了，但是他是不是有真的改变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任何宗教人去看他，他都接受，佛珠他也拿，佛经他也拿，好，一贯道的什么东西都拿。我们从哪里看见他的改变是可疑的？因为白小燕的妈妈白冰冰就要求陈静心死前呢给他一个道歉，但是陈静心到死了一句道歉的话都没讲。那么他是基于男人尊严不敢讲呢，还是他没有真的改变，我们也不知道，只有到天上了我们求证一下，你隔壁有没有陈静心你就知道了。可是很多人呢反对他有机会得到恩典，这是普遍，好像是普遍的共识，所以我们不能嘲笑这个约拿。所以我们看约拿在第二章呢，他就不惜溺水，好，溺水死亡，可是他最后又感恩赞美神的拯救，你可以看见他情绪是暴落又暴起，那么有可能呢他很铁石，可是面对死亡呢他非常害怕，所以有3天3夜的时间他可以沉淀，回想上帝的恩典，因此呢他有机会回到陆地，他就决定再接受上帝的差遣到尼尼微宣讲。但是我没有看见他又反悔了，其实这中间呢有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从地中海的东岸上岸到尼尼微，这大概有800公里的路程，就算有交通工具呢最少要一个月，你想想看这一个月可能会发生多少事情。而且到了之后呢，他又把3天的时间呢缩减成1天，而且习字如金，只讲5个字。这5个字呢你仔细听了，只有律法没有福音，只有警告没有应许。你想想看，你会这样子跟人家传福音吗？再过一个月你就完蛋了，好，没有讲永生，没有讲上帝的，再过3天呢你就毁灭了。你看这种不甘不愿的态度，在最后呢在看到尼尼微城全城悔改，他更是愤怒，怒到不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可能他在往尼尼微城这个1个多月的时间呢，他可能又听到什么，又看见什么。他看见这个被那个被征服的这些国家那种可怜的状况，那种生灵涂炭的情况，然后再对照亚述帝国这种奢侈浮华，所以呢他真的死都不想让亚述国沾到一点上帝的恩典。只是他没有想到他这么不甘不愿的态度了侍奉却有极大的效果。尼尼微城呢对这位陌生犹太人的警告呢反应相当积极。其实约拿是很可恶的，他在亚述国呢，他用什么样的语言传福音？他用希伯来文，谁听得懂啊？他希望没有人听得懂哦。Old Abayin Yom Veninawe Harpaket， 没人听得懂啊，可是大家就好像被电到一样，他讲什么就翻译成亚述文，然后全程传遍。3天他只讲1天，而且只是可能就讲几次而已。这个效果好到什么程度？ 听到的人呢都立刻悔改，好，披麻蒙灰，而且这个城的王还下旨要全民，包括你家所有养的宠物跟牲畜呢，都要披麻蒙灰，都要真实的悔改，离弃恶这个恶行。很讽刺的是什么？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赞美，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而把这个事实活出来的，竟然是尼尼微城的悔改跟上帝的赦免。可是有很多人呢，觉得尼尼微城会悔改呢，那是有外力的帮忙，也就是说效果会那么好，因为当时天灾人祸，这个内忧外患，这个相继而来，这个内忧呢有王室的政争，外患呢有许多的附庸国的这个反叛，然后还有很多瘟疫蔓延亚述帝国，还有日食，天象改变，所以呢他们会觉得是这些天灾人祸造成的。但是我们细查历史，天灾人祸只是悔改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换句话说，恶劣的环境可以助长悔改，可是不会产生悔改。如果会产生悔改，在启示录就不会这样写了。当上帝降灾给整个世界的时候，那个反应是什么？圣经是这样讲，人并不悔改所行的。启示录16章第9节跟第11节，也就是说灾越重，人呢反抗越强。约拿看见成效之后呢，他竟然他的反应是什么？生气、顶嘴，还要再度求死。而且他不但生气，而且气40天，第一天就很有效果了，他就不干了啊，就跑到城外了，搭一座棚子，他就等40天，看你毁天灭地哦，看你国破家亡。结果40天过了，哎，怎么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啊？整个国家呢毫发无伤。圣经怎么形容约拿呢？四章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不是说约拿大大很不高兴，而是说约拿呢很不高兴啊。但是其实这个白话文呢也没有把那个味道了翻译出来。如果是我翻，我会这样子翻：约拿深受伤害，而变成恼羞成怒，他锥心刺骨，他痛彻心扉啊，这样子呢才稍微能够了解他的心情啊。真的，他没有为这些人悔改而高兴哦，他还感到愤怒。所以我们说四章二节的祷告呢，其实像是控告，控诉上帝把这个恩典呢滥用在尼尼微人身上。难道上帝不知道他们有不够代天之仇吗？所以约拿好像为自己的抗拒呢找到了什么，找到理由。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不了解接下来约拿跟神的对话，他就说什么：取我性命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像不像我们家的青少年跟父母的对话啊？你就让我死掉算了啊！我也不想读书了啊！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可上帝有没有生气了？他很幽默啊，都是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人家说你这样子发怒合理吗？讲了两次哦，合理吗？上帝没有用这个啊。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呢驳斥他，教训他，而是给他机会教育。所以你看看四章六到八节呢，就看到上帝的工作，他安排 一棵树，安排一条虫，再安排这个燥热的东风。那约拿的情绪呢就随着环境呢起伏，好，起伏，而且呢再度赌气求死，而且自觉很有理。他没有发现他曾经获得拯救不用死，而如今却要求死不想活，而原因却是别人没有死啊，很矛盾哦，很矛盾。所以最后上帝的这个跟他对话说，有这么多人跟牲畜，还有这个左右手不分的120,000人，难道我岂人不爱惜呢？对话就结束了。哎，我们觉得约拿书的结束呢是很唐突的，但事实上呢是作者的用心。这个突然结束，就是在邀请我们进入到这个对话当中，这个故事让我们想：我如果是当事人，我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事实上这个问题答案非常明显，上帝怜悯，只是约拿不想面对这个真相。上帝让约拿看见的是什么？他心中他效力他崇拜的那个最高的价值观不是上帝，而是什么？而是他的犹太价值啊，什么价值呢？就是公义、公平、爱乡、爱国、嫉恶如仇啊，就是恶有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是他心中的公义。其实呢，这种情操是很高贵的。也就是说啊，他把这个犹太价值放在第一，但是很不幸的，当上帝的价值跟他摆在一起，而且超越这个价值的时候，这个犹太价值就成为票房的毒药啊！他会被蒙蔽，他看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最后反而会激怒，被上帝的价值激怒，然后求死。很特别哦，我们以为呢，我们有一些正义公平的价值观呢，是最高价值，结果没想到有上帝超越他的时候，这种想法会变成是毒药。可是感谢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而且不后悔，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就是这位圣洁慈爱的神要向不配的你跟我施予这种恩典，而任何人的意识形态，任何人事物是不能够拦阻的。感谢神有这种本质，否则我们今天都完蛋了。我们今天能够蒙受这个救恩，是因为软弱的我们接受了上帝主动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却常常重蹈约拿的覆辙，所以才会去抨击那些要为陈静心祷告的人。如果现在又有人出来啊，为那个小谋杀小灯泡的凶手祷告，你看他会不会遭受到网络的这个霸凌啊？你要会不会为郑捷祷告啊？如果他没死啊，继续为他祷告，那会不会遭受到霸凌？一定会，一定会。我们都以为我们在替天行道，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可是却成为救恩的绊脚石。如果我们不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极限。所以呢，我们要感谢这位落跑先知，啊，他记录了他无知的过去，让我们可以认识自己，也更认识神。我们相信约拿是彻底改变了，所以有约拿书的流传，有了这卷书，我们才知道原来约拿这位老兄啊是性情中人，他真是可爱，他也真是可敬，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你是这一位有怜悯有恩典又有慈爱的神，你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的慈爱，感谢赞美你，如今我们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这样子祷告感恩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